好听的历史故事，小朋友的国学讲堂，听大禹讲论语。
各位小朋友，各位小朋友家长，各位大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从今天开始和我一起来学习论语。那么开宗明义，在讲论语的正文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孔子是谁，论语是怎么样的一部书。我们再说说宋代三拜宰相的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小朋友们，你们一定都听说过白雪公主的故事。白雪公主有一个后妈，她呀有一面魔镜，她经常问魔镜，魔镜呀，你能不能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一开始魔镜告诉她是您呀，皇后。后来白雪公主长大了，魔镜告诉她白雪公主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小朋友们，如果我们面前有一面魔镜，我们问问她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你们猜她会怎么回答呢？她很可能会告诉我们几个名字，比如释迦牟尼，比如耶稣，比如穆罕默德，比如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孔子。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被称得上是圣人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几个人的故事。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为什么他们可以被人们称为圣人。我们先说说孔子。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在刚才魔镜提到的四个人中，孔子出生的时间最早。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娶了媳妇儿，生了九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在古代儿子很重要，因为他有继承权。所以孔子的父亲又娶了一个老婆，这次呀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很不幸，这个儿子生下来呀腿有些残疾。小朋友们，在古代残疾的儿子也是没有继承权的。孔子的父亲决定啊，还是要再娶一个媳妇儿，要生一个儿子。66岁的时候，叔连和娶了孔子的妈妈颜征赞。这个时候啊，颜征赞只有16岁。结婚之后，两个人一起到泥丘山这个地方祈祷，老天爷呀，求你啊保佑我们生一个儿子吧。后来在孔子父亲70岁的时候，他们终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人就是孔子。因为之前他们在泥丘山这个地方祈祷，而且孔子生下来呀和大家不一样，我们的头顶上啊都是圆圆的鼓起来的，孔子的头顶呢是挖下去的，像个小山丘低低的那个洼地一样的，所以他的爸爸妈妈给他起个名字明丘。他的头顶啊像个小山丘一样的，字仲尼，在泥丘山这个地方祈祷过。孔子的童年也很不幸，他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跟着母亲回到曲阜娘家去生活。17岁孔子的妈妈也去世了。孔子后来说自己小的时候呀贫且贱，多能避世，从小啊生活很贫困，别人瞧不起他，从小学会了做很多低贱的别人看不起的事情。后来孔子也是中国最早开设私塾的人。孔子51岁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在鲁国做官，先做了中都宰这样一个地方的小官，之后很快做了小司空、大司寇。在大司寇的任上，他曾经陪同鲁国的国君参与齐鲁之间的甲骨会盟，取得重大的外交胜利。之后他要在鲁国推行改革，毁三都，削弱贵族们的权力，这样遭到了鲁国贵族们的反对和排挤。孔子后来没有办法再在自己的国家待下去了，他开始周游列国，进行了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到了孔子68岁，很大的年纪了，他才得以回到自己的祖国鲁国。 第二年，孔子69岁，他自己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了。他71岁的时候，孔子视为接班人的最钟爱的大弟子颜回去世了。孔子非常的难过，他说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第二年，他另外一位非常信任喜欢的弟子子路也去世了。到他73岁，孔子也去世了。孔子的一生短暂的做了几年的官，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教学生了。孔子一共有3000个弟子，其中有72个很棒的，又有10个最棒的弟子。很多人给孔子非常高的评价，钱穆先生就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子之前，中华文明已经有2500多年的积淀和结晶，从孔子去世到现在又有2500多年，可以说孔子是中国文化承上启下的唯一的一个人，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可以说孔子影响了我们后来所有的中国人。接着我们说一说释迦牟尼。根据星云法师所著的《释迦牟尼佛传》记载，释迦牟尼他出生在公元前463年的古印度。这一年孔子已经去世了16年，在中国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春秋战国的时期。释迦牟尼他的父亲是释迦族的首领净饭王，他的母亲叫摩耶夫人。有一天，摩耶夫人在睡梦中梦到呀，有人骑着白象从他的右肋到了他的肚子里。醒来之后他就怀孕了。据佛经的记载，摩耶夫人站着从自己的右肋生下了释迦牟尼。但是释迦牟尼很不幸，他出生7天之后，他的妈妈摩耶夫人就去世了。释迦牟尼就由他爸爸净饭王的其他的妃子抚养长大。到了释迦牟尼7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印度教的经典，而且文武双全，还学习武术和兵法。到了他16岁的时候，他娶妻生子，生下了儿子罗侯罗。青年时候的释迦牟尼生活非常的奢侈，他是王子啊。当时有3个宫殿专门给他可以轮换着住的，暖殿、凉殿和雨殿。但是他看到生老病死这些事情非常困扰。根据星云法师书中的记载，释迦牟尼19岁的时候他就出家了，他进行了6年的苦修，结果呀形消骨立，瘦的呀皮包骨头都没有人形了，也没有大彻大悟。后来他接受了牧羊女给他的羊奶，结束了苦修。他改在菩提树下禅定了7天7夜，最后在他31岁的时候，他开悟成佛，彻底的明白了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在静坐了1个月之后，释迦牟尼开始四处游走讲经说法，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成为他的弟子，跟随他出家。释迦牟尼一生49年讲经说法，他有很多的弟子，其中有10大弟子。到80岁的时候他去世了。释迦牟尼他一生的重要贡献是创立并传扬了佛学的思想。目前全世界大概有3亿多的人口信奉他创立的佛教，主要都在中国。接着我们说一说耶稣这个人。耶稣是犹太人，出生在现在中东巴勒斯坦中部的城市伯利恒。他的父亲叫约瑟，母亲叫玛利亚。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中记载，他的父亲和母亲2个人订婚之后，结婚之前玛利亚由圣灵怀孕了，这样耶稣的爸爸就想和他解除婚约。但是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位天使来告诉他，他是上帝之子，你要给他起个名字叫耶稣，而且你要和他的妈妈结婚，生下他，抚养他。那么约瑟和玛利亚结婚了，生下了耶稣。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小朋友们，是哪一年呀？是公元元年。我们说今年是2016年，就是从耶稣诞生那一年起，一年一年算到现在是2016年。耶稣诞生的那一天，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西方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圣诞节，每年的12月25日。耶稣的一生啊，有很多的神迹，比如说他治好了麻风病人的病，有一次他还让5000个人同时的没有什么吃的情况下吃饱了，他还让盲人复明，甚至他能让死去的人复活。因为他显露了很多的神迹，人们都相信他，相信在他的引导下，大家可以获得上帝的帮助，可以在死后进入天堂。但是耶稣在他33岁的时候，被他的门徒犹大因为30块银元出卖掉了。当时的罗马统治者认为耶稣是个异教徒，传播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对我们有威胁，就派祭司长老们去抓住耶稣，并且判处他死刑。耶稣被抓住了，他先是被士兵们鞭打侮辱，然后士兵们让他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又30公斤重，走了2公里的路。之后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滴尽了最后一滴血，死去了。据圣经中说，3天之后耶稣死而复活了。他和他的门徒们在一起共同待了40天，向大家证明我复活了。之后他的肉身升天到天堂里去了。耶稣这个人，他最大的贡献是创立和传播了基督教。目前全世界大概有20亿的人口信奉他，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宗教。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出生于公元后570年。穆罕默德出生于中东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现在在沙特阿拉伯的境内。穆罕默德也有很不幸的童年，在他出生之前呀，他的爸爸阿卜杜拉就死在了经商的途中，也就是说他生下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爸爸长什么样子。到了他6岁的时候，他的妈妈也生病去世了，这样就由他的爷爷来抚养他。到了他8岁的时候，他的爷爷又去世了，就由他的伯父，他的大爷来抚养他。他的大爷家孩子很多，家境很贫寒，所以穆罕默德小的时候呀，没有办法上学，他就替人放牧维持生计。12岁开始，穆罕默德就跟随他的伯父去经商，他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接触到了基督教、犹太教。到了他20岁的时候，他参加了阿拉伯半岛部落之间长达4年之久的福加尔之战。这4年中，他拥有了非常丰富的军事经验。穆罕默德这个人呐，为人诚实谦虚，办事很公道，乐善好施，愿意帮助别人，所以他深受族人的拥戴。穆罕默德25岁的时候结婚了，他娶了一位女富商，这个人叫赫蒂彻，她是一个寡妇。这个人的老公死去了，这个时候已经40岁了，又嫁给了25岁的穆罕默德。婚后穆罕默德的生活非常的富裕安定，他的威望也与日俱增。结婚之后，穆罕默德经常到麦加郊外的一个山洞里面去潜修。据说在穆罕默德40岁的一个夜晚，他在静修的时候，安拉出现了，向他传授讲解启示了古兰经。自此穆罕默德开启了伊斯兰教的事业。后来穆罕默德用了8年的时间，带领大家用武力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建立了阿拉伯帝国。在他63岁的时候，他死在自己的家中。穆罕默德这个人呢，他创立了伊斯兰教，全世界大概有17亿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主要在中东地区。在这里我们总结一下魔镜告诉我们的几位圣人，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孔子，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点。我们说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他们都曾经经历苦难。第二，他们都非常热爱学习，最终都具有非常渊博的学识，提出了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见解和主张。第三，他们都胸怀大志。他们这一生啊，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功名利禄，我要个高工资，我要个大房子，想的不是这些事情。他们想的都是宇宙人生的大问题，人应该怎么活着，世界应该怎么运转。第四，他们都影响深远。佛教有3亿的信徒，伊斯兰教有17亿的信徒，基督教有20亿的信徒，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更是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那么在孔子去世之后，孔子的弟子们非常的怀念他，回忆他生前的言行，大家决定啊，编一本书把他记录下来传给后人。这本书，小朋友们，就是我们接下去要学习的《论语》。论，整理编辑的意思，语，对话的语言，话语。论语正是一部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以及当时的一些其他人的对话录。这本书大概是在孔子去世200多年以后，由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们编写的。论语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在孔子去世300多年以后，到了西汉的时候才真正的兴起。当时董仲舒这个人向汉武帝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别的呀学说呀大家都不要学了，都来学习孔子的儒家思想。从此以后，论语可以说成为了中国所有识字人的一部必读书，大家只要认字都要去学这本书的。这本书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钱穆先生曾经说，学习论语可以变化我们的气质，可以让我们学习怎样做人。宋代的程颐也说过，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说我们读论语之前呀，我们是这样的，这么说话，这么做事，有这样的表现，我们读完之后还是这样的，没有变化，那就是你没有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呀，对我们可以有很深远的、很重大的影响，改变我们的言谈举止，改变我们的气质，改变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的。没有这样，就是你没有认真的去读它。在宋代，还有一个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也是证明《论语》这部书非常重要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我们来讲讲这个故事。我们先来说说赵普这个人。赵普是北宋初年，现在河北北京这一带的人。他出生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当时天下非常混乱，各种军队，各个地方互相征战，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赵普他的爷爷和爸爸都在军中任职，掌管某一个地方的军政大权。因为连年的战乱，赵普小的时候呀，没有机会上学，没法上，没有学校可以读，他读书也非常少，从小沉默寡言，内向，但是很沉稳，很厚道。他30多岁的时候结识了后周的大将，一个著名的人物赵匡胤。当时赵匡胤手握重兵，势力很大。有一次赵匡胤和赵普交谈，哎，发现这个人不寻常，性格很稳，很有谋略，对很多事情啊看得很清楚明白。从此以后，赵匡胤就把赵普留在自己的身边，协助自己掌管军中的军事纪律呀，甚至兼他的机要秘书，很重要的一个身边的参谋人员。赵普38岁这一年，后周的老皇帝死了， 7岁的小皇帝继位，很小的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很好的管理国家呢？这个时候赵匡胤作为老皇帝非常信赖的人，手握全国的兵权。小皇帝继位第二年，传北方的游牧民族来入侵了，宰相就派赵匡胤率领大军去北伐。这时赵匡胤率领大军离开首都开封40里就不动了，不走了，停下来了。在陈桥驿这个地方，赵普、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等人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他们灌醉了赵匡胤，把皇帝穿的杏黄龙袍披在他的身上，发动了陈桥兵变，想让赵匡胤来当皇帝。这样大军回来，不去打什么北边的少数民族了，回到首都，小皇帝退位，把皇位让出来，让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登了皇帝位，他建立了宋朝，历史上称他为宋太祖。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没有经过战争流血牺牲的重大的朝代更替。赵匡胤当了皇帝，论功行赏，赵普功劳很大，给他升官，让他任谏议大夫，相当于现在中宣部部长，枢密直学士，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委员。好了，赵匡胤当了皇帝了，但是天下初定，不大太平，有人不服气，有3个理性的将领率先叛乱。这时候赵普又提议让赵匡胤御驾亲征，亲自带兵啊平定叛乱，结果成功了，赵普有功，继续升官，升任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枢密副使、军委副主席。有一天宋太祖赵匡胤问赵普，你说说为什么从唐朝末年以来到现在，换了12个国君，征战了数10年的时间，天下大乱，老百姓非常苦，怎么样才是息兵长治之计，怎么样才能长治久安呢？赵普回答说，天下大乱原因在于藩镇太重，军弱臣强，说地方的势力太大了，皇帝没有权力，提出了削其兵权，治其钱谷，收其精兵的12字方针。也就是说把他们兵权呀收上来都归皇帝管，然后呢从钱和粮2方面制约他们，让他们手里没钱没粮，另外呢收其精兵，让他们手上又没有军队，这样就没法造反，没法作乱，天下就太平了。宋太祖赵匡胤听了之后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第二天他召集这些开国名将，大家到一起喝酒，说你们呀现在过得舒服，你们不知道皇帝不好当啊，我这个皇帝当的呀太苦了，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大家说不能够啊，你这皇帝多舒服呀。赵匡胤说，哎，我是怎么当的皇帝呀，你们让我黄袍加身，非把我推上去的，我知道你们呀都不会造反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的手下贪图享乐了，不满足了，再把黄袍加身给你们，让你们当皇帝怎么办呢？哦，大家一听，这是皇帝担心我们威胁他的皇位呀，这里面有杀气，所有的这些将领们明白了，第二天纷纷的向赵匡胤说，这个兵权我不要了，我回家安度晚年去。这也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事情。这个主意赵普提的，皇帝的威胁解除了，赵普继续升官，官升一品，升为枢密使、军委主席。赵普43岁的时候官拜宰相，之后发生了雪夜决策的故事。宋太祖赵匡胤呀有个习惯，经常啊下班之后到这些大臣的家里去溜达，讨论一下问题。赵普这样的大臣退朝下班之后呀不敢随便穿着便装，比如穿个睡衣在家里晃荡呀，不行的，哪天皇帝来了怎么办呀，不雅不敬。有一天傍晚了，天降大雪，赵普认为啊这回皇帝不会来了，结果听到了敲门声，出去打开门一看，嘿，果然赵匡胤站在大雪之中。 赵普赶紧惶恐迎拜，把皇帝迎进来。皇帝说：赵普啊，我来看看你，我还约了赵光义啊，我的弟弟赵光义，一会儿他也来，咱们三个呀一起聊聊天。过了一会儿，赵光义也来了，赵普赶紧把大家请进来，铺了垫子，摆上火盆烤肉给皇帝吃。赵普的妻子出来给皇帝敬酒，皇帝赵匡胤称赵普的妻子为嫂子，可见这个君臣关系啊非常融洽，这样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中也是不多见的。三个人坐在一起讨论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赵普提议先南后北，先把南边平定，再去打北方的游牧民族。赵匡胤正是按照这样的方针，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到了晚年，赵普功高谋私，皇帝对他的宠爱开始滑落了。有一次，赵普在家里啊，接受吴越王的送礼，被太祖赵匡胤给撞见了。后来，他还贩卖木材，私建住宅，皇帝生气了，夺了他的权，把他外调出京城。但是没过多久，太祖赵匡胤去世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继位，在历史上称为宋太宗。太宗继位，赵普再度拜相，还请他出来担任宰相。后来赵普年纪太大了，62岁了，想选一个好地方呀安度晚年，他又离开京城任武圣军节度使。没过多久，赵光义啊还觉得离不开他，又把他请回来三度拜相。在中国历史上，三度拜相的人并不多见的，赵普是其中之一。赵普71岁的时候在洛阳病逝了。没有怎么上过学读过书的赵普，为什么能够在重大的关键的时点上提出非常切中要害的重要的提议和主张，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呢？《宋史·赵普传》中有个记载，普少习历事，赵普小的时候啊，都在军队中混，寡学术，看的书少，没有什么学识。即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等他当了宰相，太祖赵匡胤经常说呀，赵普你得多读读书啊。晚年手不释卷，一直拿着书，书不离手，每归私地何户起妾取书。他一下班回到家呀，就关上房门，打开书箱，拿出书来看，读之尽日，一整天一整天的看书。即次日临政，等到第二天上朝了，皇帝问他问题了，他处决如流，对答如流，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继薨，赵普死了之后，家人发妾视之，家人啊很好奇，把他的小书箱打开来一看，则论语20篇也，里边呀没有别的书，只有薄薄的一部20篇的论语。据说赵光义继位后，赵普再次拜相，赵光义问他，你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呀？你怎么能够表现得这么好呢？赵普回答说，臣平生所知成不出此，我这一辈子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呀，都没有离开《论语》这个书里所表达的这些意思和道理。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说以前呢，我靠半部《论语》帮助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治太平，今后呀我将要用另外半部论语来帮助陛下您呀治理国家，让天下太平。好了，小朋友们，论语这部书到底它写了些什么，它有没有这么神奇呢？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从下一讲开始，我们一天一句，一起来踏上国学经典《论语》的学习之旅。
好听的历史故事，丰富的人生体验，听大禹讲《论语》，打造儿童版百家讲坛。